第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财务规划的智慧，财务规划的智慧，提前准备与奉献，提前准备与奉献。那我们来先来听信仰教堂的短视频《智慧财务规划》。
人们，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如何通过智慧的财务规划提前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管理好个人或家庭的财务，不仅关乎你的经济安全，还反映了你对未来的责任感和承诺。首先，制定一个明智的储蓄计划至关重要，无论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支持慈善事业，还是为了将来的大型开支。定期将一部分收入存储起来，可以大大减轻未来的经济压力。其次，我们的捐赠应该是计划性的，并根据我们的经济状况进行。通过定期捐献，不仅可以支持我们所关心的社区和组织，还可以培养我们的社会责任感。最后，通过这些实践，我们不仅能够保证个人的财务安全，还能积极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己生活的负责人，通过明智的决策确保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聆听，祝福每位朋友都能实现财务自由，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哥林多前书16:2，保罗告诉我们，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好，这里是要告诉我们提前准备的重要性。保罗建议信徒们在每逢7日的第一日就抽出一部分的收入来留存，这体现了对财务规划和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视。通过这种方式，信徒们可以避免在最后一刻急于筹集所需的款项，尤其是要奉献给神的哦，所以才会有主日奉献，就变成教会的一个传统。再来，根据能力捐献，这一个教条强调了捐献应该是根据个人经济情况来定，意味着每人都应照着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奉献，这样的捐赠可持续又合理，所以这个是按着您有的，按着您有的来奉献，不是按着你没有的，甘心乐意的。第三个，持续的责任感，定期的奉献不仅仅是财务的行为，也是一种对共同目标和整个团契责任的承诺。这种做法促进了个体与团体之间互相支持和责任共担。好，这种是对整个可能我们经济上比较好的，但是里面有经济比较差的，但是我们是一体，也让这些经济差的他也能够享受同样的一个权益。因此，让我们来反思跟应用，你如何来制定你个人的财务计划，利用这个原则来管理个人或家庭的财务，设立一个定期储蓄的计划，无论是为了慈善紧急基金，还是未来的大型支出，都是明智的财务管理行为。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就有一个五个罐子的原则，每一个罐子应该要放什么？那第一个罐子就是放着我今天第一个罐子就是要给神的，因为给神了之后呢，神会带来这个4个罐子的祝福。所以他们就有这个五个罐子的一个教导。来，第二个，按着比例捐献，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定期的捐献，无论是社区、宗教团体，还是非营利组织机构，都应该计划性的、可持续性的。所以，按着你自己的度量，不作难，不勉强，而且增强责任意识，培养对社会和他人责任感，通过定期的捐献或支持，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当中，还是教会的福祉当中，这种习惯不仅对 有助于个人的一个生命的成长，也能够强化整个团契的凝聚力。所以呢，从教会到一个社区，那当然以我们实行很难实行到社区了，能够在教会里面实行就已经非常不错了，非常不错了。那实际的实行是这样子，最好呢你要给有需要的奉献，不要人跟人的，最好经过教会或经过团契，这样的话呢是避免一些人跟人之间的混结，以及借着这个钱呢可能产生一种操纵控制的一个作用，或是拉党结派的作用。所以光在奉献这个上面我们都要有所学习。第一个，你奉献你是向着神的，不管你是给教会或是给人的，都是你给神的，给神之后人接受之后是从神手中接过的，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人跟人之间就是魂结啊，魂结这个不进钱魂钱搞多了，你开始败坏，开始结党，开始出麻烦了。所以对这个奉献，这个就是牺牲的教导，就不做那不勉强，圣灵感动你，你有的照着你心里的感动跟信心的大小去奉献，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哥林多前书16:2，43篇真心话主题是财务规划的智慧，财务规划的智慧，提前准备与奉献，提前准备与奉献。好，对圣徒的关怀与教会的责任，对圣徒的奉献与教会的责任，哥林多前书16:1-12。好，来，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第三灵修，哥林多前书16:1-12。
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 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保罗开始讨论关于对圣徒金钱援助及教会间的互相作用。他提供了具体的指示，主旨在促进教会成员间的责任感和互助精神。此外，他还强调了对提摩太和亚波罗这两位同工的尊重和支持，这显示了在使徒性教导下，教会领袖如何有效地指导和维护教会的团结及使命。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保罗在以弗所的坚持与福音事工的原则。
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写哥林多是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在小亚细亚写的，只等到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大概是春末夏初的那个时候。但我要现在还仍然留在这边，所以他前面讲说，我如果去要过冬了，你看那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他说我在这边等候怎么样呢？他说因为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哦，保罗说我现在不愿意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有其他的事工啊，不是生气啊，他现在在以弗所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给他开了，他要继续这边做福音的工作。可是这个门虽然是又宽大又有功效的，可他后面讲什么？反对的人也多，换句话说抵挡的力量也大。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保罗在以弗所做工的时候，那逼迫的对抗是相当大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说怎么样？所以我要留在这边，我现在还没有计划到，还没有要马上到你们那里去。这边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不是因为有反对就不做了，反对抵抗不是我们退缩的原因。保罗有的时候你看见他哈，在某些地方，他在帖撒罗尼加城的时候，受到逼迫被赶，他就离开了。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离不离开是在于主的带领，不是每次一有难处就跑了。没有，保罗说在这个地方有又宽大又有功效，换句话都很有果效的施工在进行，虽然反对的力量很大。保罗说我前面讲说我在以弗所天天向野兽战斗，本质上来讲那是一个对抗，甚至于拿生命拿出来对抗的现象，他没有退缩。为什么？为福音的缘故，我外邦人的使徒，他要履行他的任务。有反对不是要退缩的。今天基督徒一样在这个处境，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认识神，被神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唯一代价就是从过去老我为主的那种价值观跟生命观出来，进到属神的生命观跟价值观。我们如今分别，我们出来归给神了。什么叫归给神？ 按着神的借着圣经所启示的价值观生命观而活，这样子的事情不容易的，这样子的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常常会被人家排斥的，会被人家抵挡的，但是怎么样，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抵挡反对的人多，但是我们站得稳，这才叫中流砥柱，这才叫做光做盐，而不是像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现象让我们蛮痛心的，有一些属乎主的人甚至于是主的仆人，一碰到难处了马上改变圣经了，放弃圣经的原则了，跟这个世界妥协了，跟潮流去配合了，我们不是啊。潮流是什么？潮流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形成的风气跟作为，你要了解这个时代里面绝大部分的人不认识真理啊，三分之二的人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三分之二的人不尊重这些圣经所讲的，所形成的潮流你需要跟的吗？我不是说潮流都是坏的，但是潮流需要放到圣经的真理面来检验，合乎圣经的我们可以尊重，我们可以一起配合，不合乎圣经的我们有我们的原则跟立场嘛。抵挡的力量虽然大，但是站得稳，这才叫灯塔，这才叫做光跟盐。保罗说的很清楚了，他侍奉的原则不是因为什么地方顺利了我们就去多做，什么地方有困难，不是，他乃是主叫他做什么他就做，环境不是能够影响我们的，是我们掌控环境，靠什么？靠着基督里的新生命，靠着神的同在，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寇森老师呢，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是天天跟野兽战斗，这个野兽真的是野兽吗？当然这些野兽指的是人呢，表示说他遇到了这些人就像野兽一样的逼迫他，但是他没有气馁，他还是勇敢的面对挑战，这就是我们所要效法学习的。那他为什么有时候选择退后，有时候选择往前进？因为他跟主有连上关系，他能够被圣灵所带领，圣灵叫他前进，勇往直前他就勇往直前，圣灵叫他退后他就退后，这都是跟主那个直接连上的这个关系，他的勇气是值得我们效法跟学习的。好，再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为圣徒筹款的具体指导。为圣徒筹款的具体指导。一到四节。论到为圣徒捐献，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至我来到，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保罗提到了他之前对加拉太太教会的指示，并要求哥林多教会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来收集捐款。他建议每逢周日，信徒根据个人的经济情况预留一部分的捐款，以减少他到访的时候收集负担。这不仅是对财务透明和责任的强调，也展现了早期教会如何实践定期的慈善行为。好，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如何看待定期捐献在今天的教会的实践中的重要？我们是否能够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体现出对圣体的付出跟承诺？好，你听了听了，可能也听不太懂，你看到了什么？这个就是神国度观的一个体现呢。你说这些教会，这外邦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有什么相干呢？耶路撒冷教会在那里，财务困难的，他在外邦教会怎么样收集捐献要送去那里？现在的教会有这样的吗？现在教会就是彼此拉羊，这是我的羊，不可以跑到你那里去，因为他的奉献必须由我收，不能到你那边去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国度观的教会就变成这样嘛。你光这一点你看到了什么？我是看到了这个。所以当你有这个国度观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神一个国度，是不是啊？这个贫穷的教会，富有的教会，富有教会可以帮助贫穷的教会，就是这样，就是要进入一个神国度观。不然你这个听着听着，你只会说，主日哦，来是奉献了，主日哦，来奉献了。他这个不是讲主日奉献的事， 他这是讲乐捐，为那些贫穷的奉献，不是主入奉献。但是呢，教会也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什么？当作是一个传统啦。好 ，OK， 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反思。想想现在呢，你如何去实行，能够进入这个状态？最终你就要进入一个国度观。你没有国度观，我跟你讲，你永远没办法实行啊。好，第二个，保罗的旅行计划与期望。保罗的旅行计划与期望。好，在这一点上面，五到九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我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多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详细的说明了他旅行的计划，表达了希望与哥林多信徒深入交往的愿望。他计划在以弗所逗留到五旬节，因为他看到了那里传道的大门和机遇。此处保罗不仅说明他的行动计划，还透露了他对所服侍的地区教会发展的积极看法和战略思考。好，应用保罗行程安排对我们有何启示？特别是在考虑个人与教会责任时，我们如何平衡个人的属灵成长与对教会大局的贡献？所以这个也还是一样，它还是一个国度观嘛。所以他说，我虽然想念你们，我想往你那里去，但是我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我有更重要的工作我必须要去完成。虽然这个门可以打开的非常大，但是逼迫也是非常大的，也希望教会能够为他代祷。好，再来，好，再来，我们看到哦，第三个，好，第三个呢是对提摩太和亚波罗的关怀与指导，对提摩太与亚波罗的关怀与指导。好，在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十到十二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畏惧，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弟兄亚波罗，我再三劝他同弟兄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有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保罗提起提摩太可能到访哥林多，并要求教会成员对他给予尊重跟照顾，确保他在服事中无所畏惧。对于亚波罗，尽管他此时未能访问，保罗展示了他对他个人的意愿和尊重和理解。这段描述了强调了领导与服事者之间应有的互相尊重和支持。好，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有没有看到这个保罗挺民主的，不是那种强制性的这个领导啊、哦、挑战。我们如何在教会中实践对领导者和服事者的尊重跟支持？我们面对教会内部的挑战时，又如何确保每个成员的参与跟安全感？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提息这个提摩太，他在为他做属灵的遮盖。所以呢，他送他去之前先跟教会讲，哎，这个是年轻的弟兄，你们都要尊重他，不要以为说他不是我你就随意的带他，他的意思这样啊。至于那个比较亚波罗比较成熟的，他现在没有时间去哦，虽然会叫他去，但是他有时间的时候他也会去。这可以看到同工之间是在圣灵里面互相商量，互相商讨，同工同力协力去兴旺福音。好好，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哦。好，那呢整个的结语，好，结语，保罗在本章中的教导不仅体现了他对教会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关注，还强调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应该如何运作和相互支持。主若许我，这是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主若许他就必很快的到哥林多信徒中间去，但他能否顺利到哥林多完全在神的掌权中， 他绝对顺服神的主权，通过这些具体的指导和期望，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在信仰上更加坚固，教会意识更加的强烈。好，主若许我，主若许我啊，不是自己任意妄行、任意而为的。好，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透过使徒保罗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更好地支持和关爱彼此，请帮助我们将这些教导应用于我们生活和教会中，使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团契，在您的爱中成长并彼此扶持。求您引导我们所有事工中寻求您的旨意，并以基督的爱为动力。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主若许我，主若许我。好，重点是你怎么知道主到底许不许你呢？你怎么知道呢？如果你这个人没有交出来被圣灵所引导的话，你怎么知道 主到底许不许你？通常都是自己任意而妄为的。为什么？因为人根本没有交出来吧，人没有交出来。现在来敬拜吧，我愿奉献我自己。如果今天你这个奉献的关没有过，你怎么知道主许不许你？主到底要你做什么？那我们再来更新我们的奉献，跟主说，主，我今天已经把哥林多前书灵修到了尾声，今天谈到了金钱的奉献，还要帮助别人透过给神的先抽出来先预留，这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主都会加给。但是如果我这个人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交出来的人，我这个人不知道我的钱都是神的钱。当我把我这个人交出来奉献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所有的钱都是我的钱，是我的房子，是我的车子，是主的，我的妻子是主的，我的儿子是主的，我所有一切的都是。唯有这样子，我才不会被地上的所有一切所捆绑。当我把我自己交出来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是主的。一切都是主的，一切都是主，我才能够按着里面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教导来奉献、来侍奉、来生活、来行动。今天到底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交出来的人？如果我不是一个交出来的人，一切都是自己的，都是自己的，天天在地上抓躲当爬，我抓抓抓抓，天天在那里抓抢夺拿，就是这种可怜的生命。主耶稣，你可怜我们这一群可怜的生命。我们哥林多前书快灵修完了，所有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教的问题，都是我们生命的问题。但是我们灵修完了，我们生命改变了吗？这是主你要来检视我们生命的理由。也愿最后我们说，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全部的交出来，全部的交出来，全部的交出来，再交出来，再交出来，再更新你的奉献。今天如果你不把你自己交出来，你今天就在撒旦的权上，或是在你自己的手中，在那里受苦，在旷野里漂流，永远找不到出路，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天天喊我是何等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就是你的状，当你交出来时，当你交出来时候，你终止了你旷野的漂流，你不再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你今天就在主的手中，好的无比。愿主帮助我们砍断我们那些锁链之捆绑， 让我们彻底能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彻底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在这里宣告一切都是主，一切都是主的。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现在到底在谁的权下呢？你在撒旦的权下，还是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呢？今天的道听懂了没有？听懂的就把自己交出来，说主，我把自己全然的交在你手中，因为在你手中是最安全稳妥的。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